开始吗？
好，OK，好，我们就开始了。方便时间是祷告哈，天主耶稣还是谢谢你有这样的机会，再一次跟戴松夫妇我们一起来服侍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，这是我看不懂，有时候即使看懂了，也又不遵循，所以主啊，求你这个光照我们，能够借着这个课程，所以弟兄姊妹多少有点帮助。我们这样的祷告、仰望、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灵。阿门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是2026年夏季主日学诗篇宣读的第八堂课，实在是时间过得真快哦，过了一个将近又将近三分之二了。我们到9月底一共有5个星期这个星期呢。我有跟几位弟兄姊妹有联络上而现在呢，很多人不能怪弟兄姊妹不太接话。那这个礼拜我却跟几位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，那基本上反应可以啦，我就是说对弟兄姊妹有帮助，那我们就感恩那有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这是上的人数太少，我说这没办法了哦，就是我们就只好感。为教会祷告，不管是哪一班主日学，就感动弟兄姊妹有更多人愿意来参与主日学，而不是教主日学，就是要上主日学哦，希望是这样子啦哦，除非你在教主日学，但是说实在，我们不是谈不上在教啊，哦，只是 repeat 这个话哦，是这样，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去多么。多么高大上，我们都懂很多也没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看诗篇24篇，跟30篇，跟31篇。时间许可的话，会有32篇。这几篇都是大卫写的，用不同的方向来解析我们的神他的心情他真的是很乐意去敬拜他。那这四篇有各有不同的特色，以前我就讲过了因为诗篇很长，那我只能选其中一些代表性的，那这些代表性的都跟被新约所引用，所以呢要旧约新约合并起来才知道他是神的心意讲这句话啊，不管是借着先知借着大卫所讲的话，他的心意在哪里，这才清楚。好，我们今天从24篇开始好，那就请先让我帮我们念主题还有经文哦，一节一节念哦。
诗篇24篇，第一个主题：神拥有万有。第一节，大卫的诗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箭头符号，都属耶和华。
对，这一节我特别弄了一个箭头符号，这个箭头符号表示说。都属耶和华这句话呢，是在中文的下半节，其实在希伯来是在最前面，希伯来当然呢跟中文可能不太一样，希伯来是先重要的先说，所以都属耶和华，这是借着大卫的口来说，这是最重要，都属耶和华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句话，乍看之下不太明白。所以要借助新约，我们才真正的明白这在讲什么。地和充满在其中的，还有呢，世界所住的这些人，都是属于耶和华的。这个"充满"这个字，很有来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的这个"充满"这个字，其实在原文是个名词。那这个名词呢，它一定有一个动词变过来的。这动词呢，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。比如说一个花瓶掉下来，破了，但是我把花瓶给砸烂的，破裂跟烂，零，就破的，这个都变成一片一片的，很碎的，这程度不一样。这充满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。以前我就跟他讲说，希望你们学到希伯来有两种最重要的动词啊。虽然大家不懂希伯来，但是呢，你只要看到这两个动词，就应该。 pay more attention，一个就是 PIEL，这是一个强烈的动词的字眼。另外一个 he feel，HIPHIL 是强调主词的这个动词。这里这一个这个什么来，这就充满就是 PL 的动词变过来。哦啊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新约怎么对待这些经文，你就完全明白他可以讲什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十节哈。
第二个主题：耶和华是荣耀的王与万军之主。第十节，省略符号，荣耀的王，省略符号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
这一节呢，上一次泰松老师有提过24节哦，24篇的最后一节，第十节，这一节真的是很有来头哈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这里有两个省略符号，我们要注意哦。希伯来我们在研究希伯来当中呢，如果看到人称代名词，那表示非常强调这个人称代名词。注意哦，这一节一共有四个来强调主词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在第一个有一个插入符号，这个插入符号就是这位，好，这位荣耀的王是谁呢？这谁之前又插入一个他，这位荣耀的王，他是谁呢？还是荣耀的王要加的定冠词，好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的耶和华是荣耀的，这个是之前呢又来一个他，所以本节就有两个他，一个有中文没有翻译，一个没有翻译，第二个定冠词也没办法翻译，第四个这位，所以这句话呢，我就重新再翻译一遍哈。这位荣耀的王，他是谁呢？哦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这样翻译哈，这是中语原文的翻译。好，那这个荣耀这个词，这个荣耀这个词是什么呢？它的动词是跟，就让我们大开眼界。荣耀的意思就是是一种神的能力的彰显。它的动词字根就是分量很重的。分量很重，又贵又重，它的动词是根是这样来的。比如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敬重我们的我们的父母，好，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我们的父母亲呢，看为又贵又重，好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好，是用同样的 concept。好，那这个荣耀的王是他是谁呢？万军的耶和华，万军的耶和华。他是荣耀的王，注意哦，这个荣耀的王，荣耀本身不是形容词哦。我一直在强调，这个希伯来的一个名词在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，要引起你的注意，不是荣耀的王，不是荣耀哪有王？很多荣耀吗？其中有一个是王吗？不是，因为希伯来本身没有所有格的，那荣耀是名词，王是名词。那我们就特别注意哦。那这整本圣经的教导是因为是这个王呢，是含有极高的这个尊贵，哦，是一个直接受格，不是所有格。这个王是含有带有无比的荣耀的王，哦，明白哦，不是荣耀的王，而是王含有无比的荣耀。好，这万军之耶和华上次有讲哦，万军之耶和华。这个万军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神说他有光就有光哦，有6天的创造，那呢都创造齐了，万物都造齐了，那个万象都造齐了，就这个字。这个字为什么翻成万军呢？我想上个礼拜我稍微提一下，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所以呢他是拥有。有这样的，就有主权，就管辖权嘛。只是因为他有管辖权，所以就中文干脆把它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是这样来的。他同时拥有，同时有管辖权，好、哦，明白哦。所以才翻译成万军的耶和华是这样来的。其实呢，我们看中文是万军耶和华，以为是说，这个是万军耶和华，这跟以色列在打仗的时候。万军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，是的，有这样的用法，但是我发现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用法。 因为他是拥有万物的主宰嘛，拥有万有的主宰，他含有一切的美善，哦，所以呢，难怪哈拿啊，他没有小孩啊，就是这个撒母耳的妈妈，哦，他为什么去求告万军之耶和华？不是为他打仗啊，而是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拥有一切的好美善，那当然是跟他要啊。哦，是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一直用哈、哦，在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，万军的耶和华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在新约的话，他就不再把你称万军之耶和华，没有这种名称，新约找不到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这样的名称哦，少中文这样翻译。但是呢，他已经在新约有新的诠释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那看看新约是怎么对待这两节经文的哦。啊，
因为
对，
第一个主题，神拥有万有。
对，
哥林多前书10章26节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
对，哥林多前书10章26节，保罗书信有一个特色，保罗一共写了十几封这个书信呢、啊，它有个特色，前面都在讲神学，那后面讲应用，哥林前书也不例外，大概讲。因为犹太人对外邦的食物，甚至祭偶像的食物，他不太敢吃嘛，所以呢，保罗就借着哥林多前书呢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15节10章20节讲说，那就是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，都已经被神洁净了。为什么他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引用了诗篇第24篇，哦，啊，再念一次，诗篇二十，那就是二
因
七月，
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
都
都
是。
属乎主。
都属不主的，这个新约这个主这个翻译啊，啊，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主啊是不太容易明白的哦。你要看前后文啊，因为这个旧约的主是没问题的，这个主呢，这个主犹太人看到这个主是感念的，即使旧约翻译成主这个字，他不感念，为什么呢？这是耶和华，那耶和华呢？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人们。所以呢，旧约启示都启示很清楚了，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任何三位。犹太看到这个主的时候呢，他不敢念，他就把它翻译，就把它念成说我的主人们呐、啊，不敢直呼耶和华的名字。那新约到了新约呢，这个主到底是指着三位一体的这位神呢，还是指着是耶稣基督？要看前后文。这里呢，比照旧约24篇的第1节，这个主就是耶和华，哦，这没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承接旧约的思想，这里的主还是用耶和华。我们给我摆这个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，它是指着耶和华，是没问题哈、哦。可是呢，我们要注意哦，慢慢神的启示呢，尤其到了耶稣基督身上，给我们大开眼界哈、哦。那看看第2节哈、哦，是这么说的哈、哦。
万有是借着耶稣造的，
对，
《约翰福音》1章3节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
好，我跟他讲什么叫万物哈、啊。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第3节的万物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你肉眼看得到的地上的啊，这个人啊、羊啊、马啊。啊，行星啊，不是这样子啊。这个万物在这个字，同样的这个希腊文字，这个希腊文字它为什么引起我的注意？因为这个希腊文这个万物哦，是采用中性，希腊文是中性、阳性跟阴性。当这个用万物用中性的话，就引起我的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字在其他的任何地方，只要是中性。万物中性，一律翻译成万有。哎，你们想看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万有比万物哪一个觉得比较广泛、比较大？怡萍，你觉得呢？万有比较广泛，还是万有比较万物，还是万有？万有啊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已经把它分开了哦。万有跟万物的确有分别。因为什么？万有是比万有形无形的， 都是借着耶稣而产生的。这里所讲的，因为一章三节，这个万有，其实换万物，其实换成万有比较好。万有都是借着他造。换句话说，有形无形的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无形的，都借着他造的。然后呢，是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。这一句话呢，约翰福音的一章三节是在强调这个万物之外，下半节在强调耶稣。透过耶稣造的，不是别说嘛，哦，神说有光就有光，那个说名词化就是道，神明知道的道。所以呢，创世纪的第一章把三位一体的三位都已经启示清楚了。神主导嘛，父神主导说创造，但是工具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哦，然后圣灵在水面上运行在水面上，所以三样都有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强调的是万有，然后是借着耶稣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，那启示哦越来越清楚了。我们看第四节哦，同样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
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
到时候肉身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这一个教导，这第一次出现说神真的肉身，你肉身出现住在人的中间，这个住犹太人一看哦，非常的感动。为什么这个住就是住帐篷的意思？神乐到了启示录，启示录也这样讲嘛，他的帐幕在人间嘛。有一天，神要跟人同住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就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，神以肉身显现，愿意住在人的中间的。哎，看到这个字，我很感动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我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都知道犹太人的思想。看犹太人看到这个字，不是我们想象啊、哦，我住山姆谁，我住不是，是他愿意乐意跟人同住的意思。他住在，然后呢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这个充充满满这个词的希腊文，回归到旧约，就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要明白哦。所以新约就会可以连接起来了。这位神子道成了肉身，在他身上有充无比荣耀的一个光。然后呢，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一切的属灵好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明白哦。充充满满的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真理，有恩典，哦，然后到第十七节又进一步解释，哦，好，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哈，
冲一下，是不是你讲过那个搭帐篷，就让犹太人回忆起给四十年
对，对，对呀，是啊，
的会幕？
对，哎，那时候的旷野是的住那个字啊。犹太人呢，没有真正看到说神住在其中嘛，哦，而是这个灵住在。但是呢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显现神真的以肉身的身份显现，愿意住在人中间的第一次，哈，就耶稣基督，哈。
好，第十七节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
对，你看，从耶稣基督来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仔细看圣经？请问一下，耶稣基督来，神没有恩典的真理吗？哎，戴松，你觉得呢？
有啊。
因为本来神就有恩典的真理了，那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这是因为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，就是福音的起头。马可福音怎么介绍这耶稣基督？耶稣基督乃是福音的起头，在这之前不是没有福音，而是真正神的荣耀显现在人间。以肉身显现他的恩典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彰显出来的意思，而不是说以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神没有真恩典跟真理，不是这意思，乃是因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真正真理跟恩典落实在我们身上。那明白哦，我相信大家都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嘛。那个我不是在教希腊文了，这个来是很有来头的一个字，哦，就不讲了。好。那我们就继续哈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我甚至不跟他稍微介绍一下，我们看的稀松平常， 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圣经上在描绘这个耶稣基督有四种可能性嘛？从经历来看，很简单，有四种：耶稣就是耶稣，基督就是基督，然后有时候是耶稣基督，有时候是基
基
督
督
耶
就
稣。
是，
请问有什么不同？耶稣跟基督不同人吗？
不是，
同样一个人啊，耶稣啊，基督啊，耶稣基督啊，基督耶稣啊，通通谁？哦，明白哦。现在的误会，圣经上讲的耶稣基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怎么突然倒过来了？基督耶稣有什么？哦，我不晓得了哦。但总而言之，耶稣基督、耶稣基督、基督耶稣，通通属于同一个人、同一个神。我现在跟他讲一下哦，你们可能没有听过，可能你听过，什么叫耶稣？耶稣这个字的意思是从希伯来文来的，他的字根跟耶稣亚字根是一模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这耶稣这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他是以救赎的身份，也就是耶稣这个字，它背后的意思呢，是常有他的工作性质、他的工作内容的。明白吗？耶稣的身份。为什么有耶稣？耶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救赎主的意思，他明白哦？因为他只是跟救赎一样。基督这个字完全不一样，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，希腊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，也就是旧约所称为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是同一个字，所以耶稣是工作内容。针对他的工作内容说的，基督是知道是他针对他的身份地位说的，还明白哈、哦？比如说一个董事长啊，比如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，人家提到陈俊南就知道哦，这个人是某某公司董事长。董事长呢，他有他的工作哈、哦，比如说掌管公司所有的一切，这是董事长啊。所以陈董事长就是我们公司做的一个恰其所有的事情。那如果人家提到陈俊南，哦，他的名字哦，他的是也是公司的，所以一个是身份地位，一个是工作地位，缺一不可。
哦，
你可以说，对，董事长那不管那的事情啊，管那个事情他不是董事长啊。但是耶稣基督两个合在一起就 perfect，他既是有他的身份地位。他的工作内容也是救赎，好、哦，这也这样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啊。
C 第三个主题，
对，
耶稣是荣耀的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8节。这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，没有一个知道的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
对，
了。
这是这一节哈、哦，特别引起人家我们注意的，就是耶稣就是承接旧约的那一个荣耀的王，我荣耀的主，到了新约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。人真的是没有智慧，智慧到一个地步，竟然把这个荣耀的王给钉十字架的，荣耀的王，荣耀的王，对不对？哦，
荣耀的主，
荣耀的主，荣耀的主，就注意哈、哦。这个
一个
这个荣耀，这个主，到底是指着三位一体，还是指着耶稣基督？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在新约的翻译，因为中文翻译一模一样。同样的英文 Lord，这个 Lord 到底是三位一体的神呢，还是指着耶稣基督？我们要看前后文来决定。这边当然不是把三位一体的神通通都定十字架，有没有这种讲法？这荣耀的主指的谁？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哦，我说不清楚怎么办？那没办法，我只好去查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。如果看新上下文，还是两个都可以，那就两个都可以嘛。那如果是真的是要找出二选一，那我们就要去参考，首先参考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。所以对我而言，开这个课呢，新约希伯来圣经对我来讲还是 final check，还是很重要的。这里显然这个荣耀的主。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好、哦、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节啊。
万
对，
军之主，最终指向有审判权柄的耶稣。雅各书5章4节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。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
对，这里是。哇，新约在没有出现， 啊，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这样的翻译了，这样的一个字眼呢，没有了，哦，没有，我印象中是没有。有的话顶多一次，但那一次也不明显。他这里出现万军之主，雅各书，雅各书，注意雅各书的结构哦。我在研究希腊文呢，我发现雅各书真的是很难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讲一个主题，或者又超过一个主题，你又进入本来主题 A、B，或者又 A。人家用 C，然后或者用 B，雅各书对我来讲是非常难读的希腊文的。好，我们都有一个印象说，好像罗马书最难读，对不对？那对我个人来言呢，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我认为雅各书是最难读的书卷之一。这个呢，雅各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到了第五章，大家都知道雅各书有五，一共有五章。第五章的最重要的重点在讲审判的问题，其中有一个呢，因为有些犹太人富有的人欺压一些贫穷的犹太人，这些人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耳中。那这个万军之主是谁？是耶和华呢？承接救恩的耶和华呢？还是主耶稣基督？我个人认为，非常非常的同意这个万军之主是指的耶稣说的。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哦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讲了什么？约翰福音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他有所做的事情，要比父神所做的还多、还广、还深。这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重点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所讲的、所做的事情会比父神多呢？有两样事情，我们看前文知道两样事情，一个。他可以使死人复活，哦，这点对我们讲非常重要。将来不再复活的话，我们的等于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虚空。耶稣因为有所复活，然后他成为我们的长兄，我们就也要跟着复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最重要的盼望。耶稣基督再来，好，那我们复活。然后呢，第二个，除了死人复活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。就是父神把审判的权柄已经交给子孙了，这一点极为重要。好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将来有一天，耶稣基督有审判的权柄。所以雅各书呢第五章，如果从审判的这个角度来看呢，这个万军之主显然是指着耶稣说的。好，明白哦，这一点哦，啊，明白哦。这是从整本圣经这个连接起来，我深深的觉得万军之主，哎，什么
万金
万
石
军之主，对，万军之主是指的耶稣说的哦。到目前为止，就是24章的这个最终的重点，就是在讲这些哈、哦。好，24篇讲完了
对，
哈、哦。好，我如果没有什么，就跟我讲一下，嗯。
没有。
好，我没看30篇呐、
然后第一个重点哈，要歌颂、称赞、提说耶和华。第四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。
对，这里出现一个圣名，民主的名号，圣名。这个圣名，这个圣不是圣洁的。好、哦，这还是有点差异。希伯来没有用圣洁的，中文翻成圣不一定是圣洁，这个圣是敬虔的人，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不只是信，而且是真的带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我们敬拜我们的神，不是信信就好了，而是真的把喜样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Daily action，我们就歌颂他，称赞他，提说他，这就是所谓。敬虔的人，不是光信而已，不是光第一次信而已、觉知而已，而是一直持续这样的信仰，是指的圣灵。这里哈、哦、有三个字啊，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一个是歌颂，歌颂就是唱歌，我们唱诗歌，对什么敬拜就是歌颂、唱歌。这个唱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PL 的动词。我们要经常唱诗歌来敬拜神，这是强调动词本身的持续性。那称赞呢？不一样， 称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 he 的动词，就是一个要主动特意去称颂他，跟前面那个称赞他跟那个不太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我在钻牛角尖呐、啊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语境里边呢，这两个动词的语境是很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每天要歌颂他，另外一个是我刻意我要。我立定要感谢他，凡事感他也感谢他，不太一样。但是纪念呢？每这个纪念他在这里就很自然引起我的注意，因为这个纪念可纪念的，我们以为是动词，是形容词，结果不是，它是名词。这个纪念这个字呢，可翻译成记号，哦，记号，哦，或者说提说。都可以。什么叫提说？说圣经上的这个 terminology 的提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法，它出现在这里。这个提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大部分它在旧约的使用是犹太人要不断的提说耶和华的圣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目前都一样。犹太人一直教导他的后代，你要纪念耶和华的圣灵，特别是。在历史事件当中，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，就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永远不要忘记神的恩典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提说，这个就引起我的注意。好、哦，这个提说这个字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。等一下我们新约怎么使用，我们就知道了提说、哦、这个字。哦，这个提说因为有纪念呢、它通常换成提说，动词是跟着提说，然后有宣讲啊，比如说以斯拉对着会众宣讲神的律法，好、哦，有这样的意思。有时候翻成宣讲，那引申出来的时候就是教导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新约怎么对待这些经文的哦。
对象经常是下一代
对对
好，下一节，
对。对
变的重点，自战至今的苦楚与将来无比的荣耀的对比。第五节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
我真的很盼望哦，今天你看到这些经文哦，对你来讲，对你我来讲更加 appreciate 了，因为中文这样翻译已经非常非常美了。但是我跟你进一步跟他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耶和华是有恩典和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发怒只是在眨眼之间，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这里的恩典不是他的恩典，一生之久。他的原文的意思不是恩典，他用字遣词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会更加的 appreciate。怒气这没问题哦，恩典不是恩典，不是恩典这个字，一般来讲绝对不会换成恩典的。这一次呢是悦纳的意思，神的怒气是在转眼之间，但是人如果认罪悔改。就悦纳，一直悦纳，乃是一生之久。他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恩典不是说他的恩典呢，而是人认罪悔改，神喜悦你认罪悔改。因为耶和华这个人里边，这个耶和华这个的字的由来呢，犹太人心目中，神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就是至高无上，哦，至高至中至极至大。然后呢，遥不可及。但创世纪第二章用耶和华，乃是因为这个神愿意跟人生亲近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只要你认罪悔改，他就悦纳你，悦纳你可以持续一生的之久。好，这里呢，在下半节哦，再跟我练一下，好宝贵，慢慢练好，来，
一
一宿，
宿
哎，
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
对。一宿虽有哭泣，好早晨啊，必有欢呼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呢，我从希伯来翻译给大家听，我相信你会更加的 appreciate 哈。这个一宿不是一个晚上，请问大家一宿是不是一个晚上？小慧对不对？一宿是晚上嘛，中文嘛哦，没有错啊，那不是哦。这个一宿是傍晚的意思，傍晚我没有。 创稿者，我没有创稿者的话语哈，我是告诉大家原文到底写的什么东西。这个欲求绝对不是一个晚上，他放一晚上，我没有说他错。欲求是傍晚的时候，虽有哭泣，傍晚的时候虽有哭泣，那没问题。早晨必有欢呼，这个早晨也不是早晨，应该是清晨一大早。比如说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某大拉跑第一名，哦，要去看看坟墓怎么样了、啊、哦，那是清晨，不是早晨。早晨是以为是七八点，我们现在是已经10点了，是早晨了、啊。西方人在表达这个早晨是清晨是完全不同的字的，这个字是清晨，太阳刚刚要出来，看到一点曙光的时候是清晨，不是早晨。哦，所以傍晚有哭有哭泣，这个"有"这个字也不是有，是这个哭泣是伴着为准备伴着我睡觉，陪伴我今天晚上。所以因为中文这样翻译，所以干脆把它换成一宿啊，我没有错。其实那个有是陪着啊，譬如说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我陪着我爸爸一起睡同一个床，是那个意思。哭泣会陪着你睡觉，哦，那早晨必有欢呼。所以呢，就这个早，这个什么呢？一宿跟早晨成一个对比。傍晚的时候呢，有哭泣；一大早就有欢呼。这在圣经上哦，给我一个很清晰的图画，是什么图画呢？一个人是认罪悔改，神就悦纳的医生，神的怒气是在那转眼之间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哭泣？追根究底，不是百分之百，而像我得的青光眼，对不对？是追根究底，我们人都有罪，罪一旦罪到入了世界呢，我们就有苦难。要注意哦，我不是讲苦难神学哦。人的一个一生，如果你要生命要成长，不是一定要经历苦难，但是苦难必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肉身，本来是就是一个犯罪的身体，一定会面临各色各样的挑战。但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犯罪而来的，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犯罪来的，那是犹太人思想，这不是圣经的思想。好，一个人在这世界不免有苦难，但是苦难不是唯一一个原因造成我们生命成长的一因素。哦，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是讲苦难神学了，但是呢，这里哈、哦、宝贵的地方是在这个一宿跟清晨的一个对照。那是什么对照呢？到了旧约，到了新约以后，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人的苦难跟神的救赎。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对比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一直衍生到新约的是什么呢？是死亡跟复活的对比，很明白哦。这个呢，不是我走太远国度化了，而是你们等一下看到旧约怎么去对待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。那我怎么知道这些经文对应了哪一个新约的经文？因为在很多神学家，人家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了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对圣经至少有某一点点的熟悉。那看到这些经文，加上我们读的习惯，就很容易联想到新约到底什么经文来对应旧约这些经文的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看这些新约到底怎么对待这两节经文。好、哦，我们看看哦。
重点要歌颂称赞耶稣，彼得后书3章18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
对，
今直到永远，阿门。
对，是新约翻成他或翻成主，而到底是三位一体的那个神呢，还是父神呢，还是耶稣？我们要看前后来决定。像德啊，当然了，新约以后我们要称颂我们的耶和华啊，称颂我们的主，称颂主耶稣都，通通都有经文都有了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新约这个比重占的，要称颂我们的主，大部分都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但跟旧约的观念不太一样，是说合理对待整本新约圣经。我们歌颂，我们称谢， 大部分都是耶稣基督为主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了，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忘记哦，神的救赎计划不是耶稣基督一个人成就的，乃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三位一起来成就神的救赎。属实到的新约呢，是以新约为代表，旧约是以父神为主角，新约是以这个耶稣为主角。新约，这个到了新约之后，就以圣灵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最实在的时候，就以圣灵为代表。所以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是三位都参与的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。但是在新约，我们是主讲新约圣经的时候呢，谁是主角？耶稣基督是主角，那分量最重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看这个彼得后书，他到了最后三章十八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要称颂耶稣基督，那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了。好，再把这段经文再念一遍哦，你就知道，其实他在讲耶稣基督哈。
他有写了，你
对，
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
对
基
的
督
哈，
的
对，
恩典和
对。
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
都交给他，
从
所以呢，
古
这个他
到
的代名词显然是指耶稣基督的。好，旧约我们说歌颂我们的主，不管他怎么翻译，都是指着清一色，几乎都是也都是三位一体的神或父神的。到了新约，他或主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啊，就好像刚才的万军之主一样。哦，好，你看看哈，
启示录5章13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说：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对，那启示录所描述的这个称颂主，有时候说是主，其实都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这一点我们大概都是毫无意见。好，那被杀的羔羊也是得胜的羔羊。注意这段经文哦，这段经文有几个字不太会引起我们注意，但是我让大家注意哦，在坐在
坐
宝
宝
座
座，
上的，他为什么坐在宝座上？我们中国看过了，那是算了。我在那买座，他是王嘛？对，没有错。他为什么是王？统辖、管理、审判。注意哦，这个耶稣基督带有三者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角色，大家都听过嘛？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，
英王。
一个是君王。大家都很明白的嘛？哦，好，那在这个。随着历史的这个流程哦，耶稣基督的角色的重点不一样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这世上，他宣布神的道理，这是什么？先知的角色。因为耶稣讲道是跟一般犹太人不一样的，跟一般的那些文士法也不一样，因为他讲的是比喻，比喻是生命之道。是教导你生死，你到底要选择生还是选择死？所以呢，在耶稣在传道的期间，最主要是以什么身份角色，什么身份出现？先知。然后他怎样呢？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罪借着他可以罪得赦免。请问这是先知的角色吗？不是，是祭司的角色。他后来升天，到天父右边，坐在高贵的宝座上。请问有先知的角色吗？没有，还是要祭司吗？当然有，他还是祭司，但是已经不明显了。最主要是描述那被杀羔羊得胜，他是今晚的角色，这一点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哦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上，不要再吊儿郎当，因为有一天。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要到这个审判台前来。俊男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，你做了什么事，记不记得？哦，你怎么记得？哦，对，我们呢，最终要到审的审判台前。当然了，我们以罪会被遮盖，会被拿走，我们就重生得救，不必害怕。但是，谁都记得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了什么。好，所以他是坐在宝座上，是要。审判的，我们上一节已经讲过了，万军之主是指着谁说的？你可以说是耶和华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是整个这个 福音的这个救赎计划的这个流程来说呢，那个万军之主显然是指耶稣基督说的，因为他现在是坐在那高天的宝座上，他明白哈、哦，所以坐在宝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方式哦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哦，所以我们
是。
新约就鼓励我们要歌颂这个称谢主耶稣基督，
没问
好的
题，老
啊。
师，请问一下，他这边我之前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？就从原文来看的话，他说都归给坐宝座的
对，
和羔羊，好像感觉上坐宝座的羔羊是两个，
是两个人，对不对？
对
没有，是一
对，那
个人。
种，
对，当然是一个哦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哦，是一个。
对，那
对，
个
对，
有点像是那个同位语，
对，对的哦，对，好，
是我也有问题，我刚也有想到，好
对，
像是这样。我
对对，
也有个问题，可
哦，
是你说的就耶稣的教导是以先知的这个身份，对吧？
对。
哎，根本他们祭司是以什么？
祭司就是他，不是，
教导
那他是站在十字架上，
啊，
我们就对着他可以对罪得赦免嘛，所以这祭司他的祭司的这个身份，够显出凸显出他的重要性。
明白明
那现在他坐在高天宝座上，他是君王哦，
白，
这是我们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当然都 mix 的了哦，啊，能看看，
明白明白。
好。
第二个重点要代代相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提摩太后书2:2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
对，这里哈，我为什么把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:2拿出来，跟三十篇第四节嘛，就把它连接起来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边的纪念就是动词字根，就提说，提说这个字有宣讲、有教导的意思，所以我就把提摩太后书的2:2拉出来，好。神要我们在教会呢，比如说我们信主比较久了，信主比较久，是应该稍微灵命稍微比较知道常主恩比较多的，就来教导其他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啊，顺便说一说了哦，我们上主日学的哦，我们这些像太松老师跟我们都用心在准备，那这个礼拜呢，就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怎么只有几个人来上？你们肉个圈不是500个吗？怎么只有几个人在上主日学？哎呀，我不晓得啊。所以我更希望，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们这年纪比较大了，50、60岁来上这个主日学，我更希望20、30岁来上主日学，因为这些人堂的主恩绝对不比我，不一定比我是。不一定比我多嘛，也可能我比他还多啊，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身上所做的，尤其对年轻人嘛，教导别人就说，除了这些，要把代代相传承，属灵上的，还有你的下一代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这个主恩哦，跟弟兄姊妹，跟我们的下一代分享，哦，真的要需要哦，不是说哎呀，我教的这些。我儿子啊，儿子等去教会，有人去跟他传福音，不是，这是你的责任。犹太人深深的感受到，那为什么用提说？这个提说字本身的用法，都是用在一个父亲、母亲把神的这个作为大的传给下一代，都用基大部分都用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字的用法呢，是很有意思。提说这个字的用法，都是带有一个刻意的。好，要把这个神的福音传给下一代。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
第三个重点，至暂至轻的苦楚与将来无比的荣耀的对比。哥林多后书4:17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
这一节呢，其实可以跟我们现在30篇的第5节连接起来了，因为我刚才有讲那个异兽。跟清晨，他的对比呢，有这个苦难跟救赎，好，甚至死亡跟复活，就可以在这一个经文把它写露出来。好，这段经文呢是讲说，我们这世界上有至暂至轻的苦楚。那朋友说至暂至轻，我们眼睛都看不到了，那我至暂至轻？我认识几个青光眼的病友，几乎每一个都 depression 啊，大家都觉得很沉重啊。眼睛看不到啊，需要靠别人，哦，啊，人得叫错啊。像今天早上我看到传出长老， 啊，我不认识的是英文党的，我跟他说 Thank you，那他说我是唐传佑，讲英文他一定没看到他嘛，他自战自清啊，苦得要命，但是不要忘了今生的苦楚，彼此的将来极壮无比的荣耀显得非常渺小。我们今天呢，在尝受一些苦难，不是我再一次哦，我再一次讲，不是讲苦难神学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自己的苦难，或许苦难哦，更加使人更加的愿意跟神亲近。圣经在讲这个，但是苦难绝对不是使人成圣的唯一条件，但是是一个环绕，让我们更加的需要，我们要需要的神。这里自战自清的苦楚，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什么叫成就？成就这个动词的意思很有意思哦。希腊文比在希伯来那个未完成式是一个持续的状态。希腊文
现
一
在。
般来讲也会用另外一个，是现在式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，假设说我现在呢是在苦难当中，其实呢我已经慢慢的在尝受到那无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已经在进行在当中了。所以他才用现在式，明白这个道理哈、哦，明白了没有？好、哦，所以说这个要使用的这个成就，不是将来要成就，也不是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成就就变成苦难神学了嘛？那圣经没有教导我们，哎，这个苦难一定可以成就将来的无比多，不是，而是你借着苦难，你可以跟神同行，就更加的长寿主恩是这样的意思，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状态了。圣经这种观念哦太多了啊，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，你们听到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？信耶稣得永生，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啊，中文翻译都一模一样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一个就是真的是将来的永远福乐的那个的天堂，信耶稣将要得永生，这是希腊的表达方式，一个用未来式，另外一个不是信耶稣得永生，这个得是现在式，现在已经有永生的生命的，为什么？比如说以前我喜欢赌博，我现在的信主以后，我就不太赌博了，是不是已经尝受到那个主恩的味道？哦，已经尝受到永生的那个实质的表现了嘛？所以呢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得。在圣经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，要看前后文。哦，当然看希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有时候是表达说信耶稣，现在就有永活的生命的。哦，这种情形都是在旧约就有了，不是新约才有。哦，我们看看，好，那我们看看下一篇。
同一个问题哈，
哎，
就是刚刚你讲到诗篇30篇第五节，
对。
你最先我要中文的翻译是说，一生的恩典，
自身的恩典，但是反写恩典，
你说过希伯来文
是一年呐、啊，
并不是恩
不
典
是恩典，还有其他的
，OK，
字。
那这个ESV 翻的是 His favor is for a lifetime，这样是比较接近
比
原
较接
文。
近，对，这样就比较接近
是
了。
喜悦，不是恩典。
对，Grace，这个不是 Grace 啊，这英文这样翻译的话，
比
就
较
比较接近原
忠
文
实。
了。是的，我没有去查英文，但是是的，我同意你的看法。这样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希伯来原文。这个字的意思直接翻译成中文是悦纳的意思。
好，谢谢。
悦纳，喜悦，悦纳啊。比如说人认罪悔改到神的面前来，神就悦纳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把你翻译成恩典，我没有说错了，但是这个恩典这个字通常要有希伯来，不是这个字，完完全全不同的字哦。
老师，我想问，这个恩典是有前提的，你要先悔改。
对，没有，虽然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我
啊，
把它解释的，今天不解释的。
哦，要悔改
哦，
前提
对，
下
因为什么叫悦纳？一
悦
定
纳，
悦纳整个认罪悔改啊，不然神悦纳什么？神悦纳的原因是什么？
你回
神
回
认
向
罪
他
悔
了。
改嘛。
哦，好，
对，我想是这样子哦。
好，
好，
那
那我们
越南，我
啊，
再问一下，你刚刚这一节经文，
我听不太清楚。
那个
好，
因
出
为。
力，我看看，
你这一节
光
经文哈，你刚
新
刚
月
讲那个一
快
宿，那个宿是傍晚，
一宿，一
然
宿，
后
对，
对，然后早晨的是清晨，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吗？
没有，但我只是把中文原文把它翻译出来。一宿不是一个晚上，而是
黄昏与清
黄昏
晨的
与
对比。
清晨。对，
哦，没
对，
有什么
可能
特
没有
别意
特殊
义。
含义的，但是你问这个问题，我就给他一个 sign information 哦。这个 sign information 我是有点脱稿演出的，因为你问的问题哦，大家注意哦，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说什么？
清晨，
就是说有什么？有晚上。有早晨，对不对？太松对吗？哦，我有没有讲错？没有啊。
先讲晚上。
对对，6天都有一个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不是的，不是哈、哦。这晚上是黄昏，以太阳起落为准。说，对对，是从6天创造，就说哦。有晚上，先有晚上，所以犹太人说，一天的开始不是像我们早上哦，是晚上哦。晚上不是真的晚上，晚上7、8点吗？不是，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，黄昏。所以最接近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黄昏。这个晚上要用黄昏来代替，早晨也不是早晨，早晨我刚才讲啊，8、9点是早晨啊，不是，它是清晨。清晨这个字在希伯来思想里边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清晨是说太阳刚出来，有第一道曙光，看到那是清晨。可能我早上4点啊，不是早上7、8点。好，以这个以太阳为准，太阳为准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哎，这样，好，所以顺便跟他讲一下了哦。这他的翻译，我觉得没有特殊的含义，但是呢，那我想起创世纪的第一章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哈。哦，那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先报烂，报复烂再聊哦。好，那么看下一篇31篇哦，现几点？
10:13，
好，还有，好啊。
神的
结
救
果你没
恩。
想到，送到11点都愿意了哦。但是开玩笑，我们看到31篇
主题啊，
哦。
神的救赎计划与人的责任相辅相成啊。诗篇31:5上半节
对，
，A 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
对，诗篇31篇其实有20节左右了哈，但是我只选了一节，其实也没有选到一节，只选半节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这些很多经文太多了，我不可能嘛。好，像这样要讲10年的讲不完啊，那我们只有一季啊，那只有诗篇第31篇，我才选了半节，这一节是非常具代表性的哦。你们中文看不太出来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哦。好，我只选了半节，在我讲这段经文之前呢，跟他进一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跟他分享一个小故事啊。我在洛克教会呢，认识一个我们以前跟我很好的一个弟兄。他真的很爱主了，啊，结果他得了重病，得了重病呢，躺在床上。那我经常去医院看他，看他呢，我们就无所不谈，谈得很愉快。他说我每一次看到他，都有点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实在是重病。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他回来，我觉得有一种温馨的感觉，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毫无减少。结果他有一天呢，就很郑重其事问我了。你 这有点严肃，说，哎，他怎么了哦？他问我说进来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的哦。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也不会给我一个答案，但是我还是问问你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哎，我问你一下哈，我这次去看的他虽然躺在床上床上，但是他还是可以读经，可以看一些解经资料。然后呢，他说我这次看了50、60种的这个解经资料。有两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那我请问你一下，到底是一次得救，还是不一定是一次就得救？大家懂意思吗？大家都懂这个意思吗？他问的意思是说，到底信主了一次这就得救，以后还是要得救好几次啊？我就问他说，我知道你在问什么然后他告诉我说，你给我一个答案，但是我知道你的答案，我很不满意，因为。 你知道吗？念理工科的哦，像太宗老师，他是念化学的嘛，念理工，像我不是念理工，我就没有
是。
可能，然后就没有那么的一定要逻辑哦，把他说服啊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一次得救是对的，因为耶稣的保险一次就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一次不一定得救，不一定，你同不同意？你说看看吧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一次得救是从神的耶稣保险永远有功效说的，一次得救不一定永远得救，是根据人的责任来说的。就像你妈妈，你在北京上班啊，你家住上海，你妈妈住上海，你去北京上班回来高高兴兴的，你妈妈煮了一口气煮了十道菜给你吃。那你没吃，那是什么？自讨苦吃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人，神跟人同工，救赎才能完成。我明白哦，神的无比的怜悯啊！我不相信他，那当然了，会没有得救。除了是说，哎呀，在这一个福音班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福音班有服侍过哦。哎，我慢慢的，我不太敢这样讲啊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叫陈俊南的。上面有一个老师，蔡东老师在讲说，哦，有没有觉知？结果陈俊南就低头祷告，蔡东老师他就恭喜你了，你得救了。我不太敢这样做了，为什么？现在只是开始而已，明白哦？对，一次有功效，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了。耶稣基督保险一次永远有功效，但是这个人是不是永远得救？没办法保证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相辅相成，没有冲突的啊。一个是从神的。他来说的，一个是从人的责任来说的，诗篇第三十，三十一篇哦，我们现在讲三十一篇嘛，哦，三十一篇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来说的，只是在这里念这一段经文一下哈，
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
对，这中文看不出来哈，记不记得？我曾经在前几次我有说过这句话呢，被耶稣在路加福音引用过，说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的
十字架上。
中文感觉像是不是这样？这十字架七言中的第七言吗？不是啊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告诉大家哦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个交。不是一次性的动作，不是像十架七言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的，不是，它是一个持续状态的动作，
未完成事。
要完成式。希伯来很好玩，它没有时态，它只告诉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在进行当中，这个交就是在进行当中。那下面的呢？诚实的神啊，你已经救赎了我。这就是用了完成式，哎，这是大卫的诗篇哦。大卫的诗篇有不少地方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。那怎么知道？因为很多人做的研究，我把它过滤了，这是非常可信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救这个字是完成式，希伯来是完成式跟未完成式。这个完成式不是说大卫你已经救了我，没有啊，而是在灵命上你已经救了我了。就好像耶稣基督，我把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轻看摆在他前面的道路，因为他 project 看到未来那无比的荣耀，所以他才能轻看摆在他前面的受苦之路。啊，明白哦？
明白。
他 project 到位，他已经肯定神一定救了他，神这是神的，这是对神的救赎的一个什么一个预言。神一定要救我，加上我们认定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先因为我们肯定已经得救了，那得救才有力气向走这一生的道路。那明白这个意思呢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神已经救了我了，神已经肯定会救我，
已
所以
经完成救赎了。
对，已经完，就是说预言他这个神一定会救我的。从耶稣的角度来看，从大卫角度来看。都一模一样，神已经救了我了，我才等这一生当中 走入这个信心的道路，他明白吗？这就是未完成事哦。我把交托给你，什么叫交托给你？就是信心之路啊，忍耐啊，信心呐、啊，不同的交托啊，就不断的交托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啊，而不是十架七眼说，我把灵魂交给你，那个交是一次性的动作，这是未完成事哦，很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神跟人同工，救赎的工作才能完成。只有神的恩典怜悯不够的人，就好像耶稣所面临这些犹太人，不信就不信呐、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必定死在罪中。”这犹太人说的啊，这些人不信嘛。以赛亚书我所传的有谁信呢？我的话可以向谁伸展呢？他知道有些人是不信的，他也知道有些人会信的。他明白这个道理哦。所以呢，除了神的恩典怜悯之外呢，人也要不断的交通才可以。好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不是在讲说一次得救就一定得永远得救，我也不在讲一次得救就不得救不够，还要两次三次。这重点是在讲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把重点摆在前面，这里呢是在讲说人一个基督徒要一生当中不断的走在信心之路，这是重点。好，明白哦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诚实的神啊，这个诚实的神啊，在括号其实是一本不翻译成诚实。为什么圣经翻译成诚实呢？Again，这个诚实的神，这个诚实这个字不是形容词，是名词。那这个诚实什么意思呢？是信实，好，是信实的意思。还有呢，是真理的意思。其实它的名词啊。我们乍看之下是形容词吧？不是，结果不是，是名词。哦，那诚实的神是什么意思？是这个神拥有这个带有满有什么？满有信实也满有真理的神，这才对啊，而不是说诚实的神。中文的翻译不是不对，而是这个一贯这样翻译呢，的确给我一点点误导。但是呢，我再说，这是圣经的 terminology。我们每一行、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的 terminology，必须要进一步解释，大家才清楚。好，所以呢，圣经到旧约到新约，只要你看到"诚实"这个字，因为圣经绝对没有 honest 或者 honesty 的字，绝对没有。啊，为什么翻译成诚实呢？因为相对于魔鬼，魔鬼是说谎之父嘛。啊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说谎这个角度呢来说，反方向就是诚实。其实诚实翻也可以的，因为诚实这个字的原文是真理，真理是两个字组成的，一个是没有谎话的，可能是因为针对语言，它一这样翻译。其实呢，这样翻译反而对我们的了解不太好，干脆把它翻译成真理就好了。哦，所以其实是有点都是把它翻译成真理的。是蛮有真理的神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蛮有真理的神，基于真理，你已经救了我了，好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新约怎么对待经文。这段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呢，是在这一个我们信主之后，还是要走入这个信心之路，而不是只有在决志信主那一刹那而已。不是，不是，绝对不是的哦。哦，我们看看
新约法第一个主题，耶稣顺服父神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计划。啊，使徒行传2章27节，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
这句话是出现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章的27节。那我上次有讲嘛？上次蔡同老师讲，上上次我讲哦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，那是谁？那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。这段讲道很长哦，可是很妙的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居然引用说，我必不把这个我的使者这个箭朽坏哦，他不撇下我的灵魂。居然引用了两次同一个讲道啊？为什么引用两次？原来是怎样呢？胜者不变朽坏，那个朽坏有两层的意思。所以你要看前后文，但是朽坏是一个是身体的朽坏，一个是道德的败坏。耶稣靠着神的恩典，他每天过着敬虔的生活， 我们也一样啊。我们有这个败坏有两个意思，我们有一天人死亡以后，身体会朽坏，可是还会复活，这是第一个那个讲的身体的败坏朽坏。第二个呢是这个灵命上的，我们过着神的日子，尽量过着敬虔的生活，不要有这个道德这个灵命的败坏，这完全不同，意思是很不一样的哦。这个字在希伯来有两个，用同一个字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哦，明白啊？所以这段经文新约，耶稣给我们一个 illustration，一个范例，因为已经知道神已经救他了，因为什么？你必不把我的这个灵魂撇下阴间，也不把我的圣者见朽坏，这是指的谁？指的耶稣基督。耶稣他虽然死了。三天没是复活，是身体上的。第二个呢，他是一个唯一那圣洁的一个人嘛，吼，一个神嘛，吼。对，这圣经所讲的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他耶稣是真的是绝对圣洁的，没有罪的，哦。好，这是以耶稣为范例，哈，这是第一个经文。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经文啊。
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
你们会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引用这段经文啊？这段经文是在呼应31这个30节的这个前面的这个，我就是要把我的灵魂交给你，把这个灵魂的吸收，把我的灵命交给你，不断的交给你。这真的实在是 perfect match。那为什么用使用这段经文呢？不所做的我才做，好，那很奇怪啊。你们看到这段经文啊，不要断章取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断章取义，大家都会有这个毛病。但是呢，这段经文在为什么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？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与神同等。这个同等的原来的希腊文是 equal，一样的伟大。那因为什么这段经文呢？说句难听话，假如说从这段经文可以证明，他不比父神小啊？为什么？是父所做的，子神才做。父神告诉他怎么，他才做。只是听命父亲嘛。那这个儿子是显然是比父亲小嘛？No，不是哈、哦。你要看前后文，这里的这个经文有两个重要的层面，我跟他分享。第一个，父神所做的，子神在做，表示说什么？他是绝对的圣。绝对的交托，绝对的仰望，有绝对的信心。父亲所做的，子神才做；父神所做，子神才做。这全从他的顺服的角度来看的。他第二个呢，是从他的权柄来说的。比如说，有个董事长，我是一个小科长，董事长要，你这个陈科长，你去帮我做这件事情。显然，我有从董事来的权柄嘛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段经文它有两个很重要的 aspect 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是从他绝对的教头来说的，第二个是从他绝对的权柄来说的。所以这段经文放在第五章的时候呢，看它的前文最主要是用在子神其实跟父神一样的大来说的。但是我把这个经文拉出来，其实它背后显然还有另外意思，就是这个子神有绝对的服从父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旅程，好，明白哦。所以这段经文是很重要，但是也是让人家会误会的。这主神是神小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因为你要看前文第五章，他还讲的这个各个 context，你要去了解主神其实跟父神是一样大、一样同、一样有无比前文的一个神哦。好。
然后再下一节，《路加福音》23章46节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
对，我把这段经文再拉出来哈，因为上次我讲过，为什么把它拉出来？因为耶稣是在一生当中就在这个信心之路嘛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他上十字架，舍去他生命为止。不管我把那个生命交给你，那个交是用现在时，就是在现在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的。所以一生当中，他一直走这个信心之路，一直到什么？照十字架。毫无改变， 他讲这件事情，就把这经文连接起来呢，就让人知道信息。耶稣就是给我们一个范例，一个榜样。好，他的信息一直上到我们时代书架上。好，他的信息给我们的这一个这耶稣是一个榜样。哦，那好，那到最后就是我们用在我们圣徒身上了。哈，
你要顺便讲教吗？卖。
对，这个教这是也是。脱稿演出了哈、哦，跟他讲这个教，交托这个教，我趁这个时候呢，要跟他讲教这个观念，教就是交托哦。譬如说，我把东西，我把我的眼镜啊交给你了，哦，交这个动作，交托交给，不要忘了这个交的动作，在整个圣经，在尤其是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交这个动作，除了耶稣把灵魂交托给父神之外，交是什么？交给他所相信的人。好、哦，这个神把恩典交给犹太人，因为他相信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后来当然犹太人就表现没那么好哦，那另当别论。但是基于信心，基于他的这个怜悯，他把恩典交给犹太人。注意哈、哦，这个教为什么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？因为描绘在耶稣身上，这个教通通形成翻译成不是教，大家猜看看翻译成什么？
流血脉，
买，对，
就是直接
好，
被卖。
我举一个例子，例子您，我们每个月领饼饼一次嘛，上面的牧长会讲说耶稣被卖的那一。拿起饼来呀，注谢了。如果你仔细去想看看这个句话合乎逻辑吗？我以前没有学过希腊文，我知道这样子是不合乎逻辑的。耶稣被卖那一夜，当然了，耶稣真正的从这个文士长老那边收了30块钱的时间，没个绝对说神肯定，就说肯定是谁。可以肯定是哪个时候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应该不至于到被卖的那一页。他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卖是被交的意思。圣经上不带 care 耶稣被卖30块钱，这不是圣经的砍剩。圣经砍剩的就是耶稣是个义者，被交给不义，我们这些不义的人，不能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重要的观念，而不是说耶稣被卖了30块钱。有些人还是说，哎，去研究30块钱等同现在的比如说美金多少钱，不重要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耶稣被卖的这个 concept 对圣经整本圣经来说是不重要的，重要在哪里？耶稣被交在哪里？交在不义人的手中，一个无罪的交给有罪的，一个义的交给不义的，这才是圣经所讲的这个交。所以呢？就圣经很多地方都被卖，其实原本就是这个交啊。希腊西方还有一个卖的字哎，而且是常用字哎，为什么不用那个字？他用这个字，显然买卖不是圣经的重要的 concept，重要的 concept 是这个义者被交给不义的人，他原本都是用交啊，应该是说耶好对。
但是，
好，然后就在文中就结束哈。对，就意思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哦，戴松知道我在讲什么哦。卖不卖字，这不是圣经的，都要教导是说这个义者无罪的交给有罪的，这才真正的核心呐、啊。被卖30块钱，那不是叫圣经的扛生，当然也是对了。他只卖了30块钱，太可怜了嘛！一只鸽子，几只鸽子就30块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，耶稣才价值30块。这是羞辱的记号，对，这没错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原文不是卖，是教。好，那我们再去看啊。
业的重点，因着顺服信心，必带出行为。
对，
要用
这个要讲
阿
这
比
个。
四节，你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
对，雅各书澄清了哈，我们一个很难题。我们认为人有信心。就得救，对啊，人有信心就得救啊。 但是雅各书，谢谢雅各书哈、哦，不管是有些历史记上有人反对雅各书的存在，认为雅各书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雅各信心这个字给澄清了。基本上我很快跟他讲哈、哦，信心是有四个元素，可能以前有跟我我跟我讲过哈、哦，什么叫信心？雅各书已经帮我定义好了，信心有四个 factor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就是神的信实，我们知道哦，神的信实那个信实跟人的信心，在希腊希伯来希伯来是一个字的，大家说这个字是一体的两面，除了神的信实之外，人也要信心。我刚才有讲了嘛，人神跟人同工才可能完成真正的落实救赎的计划，所以这个信心有四个层面，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。第一个就是神的信实。没有神的信使，一切枉然；有神的信使，只有人的信心，就毫无目的。这个信心是没有目的的。所以，神的信使，第一个是人的信心，第三个就是以行为的。不要误以为雅各是说哦，是以行为称义哦，没有，是因为这个信心带出的行为，自然就带出行为。所以，难怪雅各是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。因为这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嘛，同时雅各书非常注意一点，好比说了哦，我对神的存有信心呐、啊，我很有信心，真的采取行动啊。可是我去什么？我去赌博，我相信赌博，我只要赢30万，我一定奉献10万给教会。哎，这是不是信心？错！雅各书告诉我这错的，他当然没有明显说我去赌博了，不是的，他的意思说这个。有除了神的信使，人的信心之外，人信心带出行为，同时这个行为是能带出果效的。这果效是属灵的果效，either benefit 我们弟兄姊妹，或 benefit 我 benefit 我自己，或 benefit 我的教会。两个书讲得很清楚的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会。雅各书重要的是一个帮我们澄清什么叫做信心。我再讲的是，信心是有四个 factor，一个是神的信实，一个是人的信心，第三个是信心带出行为，第四个这个行为带出的果效是属灵的果效，是带给我们弟兄姊妹，带给我自己生命的成长，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教会有长进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些联想。这联想是合理的，为什么？我把我的灵魂不断的交托给你，不是上十字架那一刹那，而是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我的主耶稣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做？因为 project 神一定会救我的，同时我今天的所有的什么的有关属灵的活动，通通都是枉然。有一天我一定会得救，就基于这个真理呢，我才能走信心之路。好、哦，这是诗篇31篇第5节哈、哦，第5节所说的。好，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啊，我们有点时间祷告啊。今天主耶稣还是谢谢你今天啊，还是所分享的有些不足的地方，求主圣灵来补足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也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同工，来同一同分享这属灵的这个盛宴，让我们保持着微距。感谢我们主，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灵。
好，
我真是
谢谢老师。